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是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无论是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题，或者是在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一些困扰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首先要回到主的面前，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当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呢，刚才我所提到的夫妻关系、亲子教育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能够解决。但是在这一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平台。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如果在这段时间你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呢，你就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发电邮的时候呢，别忘了把你的电话号码也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平台就是短信，你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我们收听这个节目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文章吧。我最近看到的一篇信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愿意改变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难处，有顺境，也会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挫折。当我们心情跌到低谷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用错误的方式去逃避。像是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有些人呢，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就会拼命地买东西，一直到家里面堆满了杂物，而债务呢就是越来越多，心情反而呢变得更糟糕，于是呢就会想靠着继续买来发泄。就这样的一次又一次困在同样的循环里，也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当我们不愿意改变，任由自己停留在原本的行为模式当中的时候呢，生命呢就会慢慢的失去盼望。但是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呢，神总会问你愿不愿意改变。改变的力量神可以给你，但是你是否愿意踏出那一步，是你我需要做的决定。要不要立刻的停止，终止恶性循环，我们必须下个决定。改变的第一步呢，总是充满着未知跟害怕。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的应许。神应许告诉我们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无论你决定往哪里走，神都会与你同在，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我们的神已经为你预备力量了，但是第一步是需要你亲自跨出去。弟兄姐妹，你愿意为自己做出改变的决定吗？愿意改变的时候，就会遇见祝福。
在天父怀中
孤立无援，你能否想象主耶稣被捉拿成为囚犯， 一时之间剩下孤独一人，处在痛苦忧伤之中呢？当时他定然感到被人离弃了。不错，他是被人离弃了，被人出卖了，而且是被他所亲近的人出卖了。卖他的人是他的十二门徒之一，是曾跟随他三年之久的人。他被十一个门徒离弃了，这些人应该在他们主被抓之时，在他的周围爱他的心如火燃烧，他们应该以坚定不移的表现安慰主受伤之心。他也被父神离弃了，至少看来是如此。在科西玛尼园中，他曾向父神呼求，就如一个被困在漆黑的夜晚中受试探，并且被地狱全部的势力包围的人那样。有许多人要耶稣为他们做事，却不愿在耶稣受困、被囚和面临死亡之时与他同在，盼望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对门徒所说的话能打动我们的心。他说：看哪，时候到了，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愿意与主同受审判的门徒在哪里呢？有谁愿意上加略山与耶稣同死呢？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蔡姐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吗？
哎，蔡姊妹你好。
哎，你好，终于打上电话了。
嗯，是是是，好高兴。嗯，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就是我的孩子现在就十九岁了，他现在就休学不读书了。
嗯，
他现在在家里，就是24年开始休学的，24年下半年11月份。
哦。
他就是去年去，搞电脑修电脑。去上班上了4个多月啊，
嗯，
后来那个老板，那个爹帮到他就没有去，因为他说工资太低了，他说在那里开销太大，就不去了。后来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在家里。
2024年到现在一直在家。
对，就是去年，4月份到8月份4个多月去。我们那里有个小镇上去上班，上了4个多月，就住在那里。
嗯，
后来可能和老板关系搞得不好了。
嗯，
现在就是一直待在家里。
上班上了4个月啊？
对，上班上了4个月。
他的技能是什么？
他技能是修电脑，搞这电脑。他对电脑是比较感兴趣的。
他读的那个学校是技校吗？
对，他刚开始读的是普高，后来就是普高私立学校嘛，跟同学处的不好了，后来又给他转了个校，就去读读技校了。
嗯，
读技校。
所以这个
后来
这个技校他毕业了吗？
没有毕业，他就读到后来留级留了一级嘛，就读到高二。
就不读了。
就读到高二，对，不读了。他就是可能脾气也比较坏。
嗯，
觉得自己懂得很多，老师说的反正也就这样，就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对打游戏这个比较沉迷吧。
嗯嗯，也就是骄傲，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对不对？
对。
嗯，
什么都懂，就是跟同学处的又不好，是这样子。
是。
他一直以来读书就是不认真读书的，他脑子就非常聪明。他就不用心去读书，
我觉得他 他念书念得不好没问题，但是重要的是他要有一门技术，比如说读技校啊，然后呢好好的在这一方面发展。所以我刚才听你说技校没有毕业，我觉得太可惜了。
对，技校没有毕业，他说自己去搞电脑呢，他修电脑这些都会，他说自己会去查电脑的基本知识啊，这些基本的毛病啊他都会能修，他觉得自己很厉害了。他说那个就是搞个证过来，他说没有用，他就是认知很错误。
你告诉他那个证是非常重要的，有那个证一个月可能赚8000块，没那个证呢你怎么厉害，你一个月只能拿4000块，所以那个证是非常重要，你要讲给他听的。为什么大家今天都要读本科，都要读大学，读完了还要读研呢？因为那个证可以证明你的知识，你的学历，对不对？
嗯嗯，对。
他现在没有这个证的话，他去哪里，人家给他的工资不会很高的，哪怕他怎么有能耐也没有用。
对，这个我们也跟他说过，他就是自己就是认知很难纠正过来，他说没有用。我叫他，我说你这个高中读好，再读个大专读几年，我说这样子也有个大学也毕业了，他就是感觉就是不行，读不下去。那时候说自己心里有那个抑郁症强迫症，也给他看过医生。
嗯嗯嗯，
说自己一在学校里就感觉很不舒服，
嗯，
就这样子，后来就给休学了。
嗯，那他真的是医生诊断他有焦虑吗？
医生诊断出来，他那个答题答出来是有抑郁症，轻度的抑郁症。我给他去看了2-3次，他吃药也不吃的，他说在家里待着都挺好的，就学校里管控着那个时间点，他说上课他就这45分钟很难过，
嗯，
这样子。
所以现在在家里面，你觉得他的这个病情有好转？
在家里，我觉得我要是不那个他就是晚上睡得很迟。
嗯，
就是早上呢11点多钟中午饭的时候起来吃饭，有时候我吩咐他叫他做点菜啊什么，他也会给我做，帮忙做点事情呢他也会给我帮忙一下，是这样子。
嗯，
以前就是我自己也非常的焦虑，他夜里不睡觉我都起来，我自己也睡不好。现在呢我自己心态放得比较好一点，跟他说话呢，对，跟他说话呢就是感觉也不会那么冲，就是我也理解他，我说你尽量早点睡觉，
嗯，
这样迟睡觉对身体不好。
对对对，那个他现在还是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工作，对不对？
他在家里面就上个星期就是那些朋友啊给他介绍电脑，他给他配置电脑嘛。
嗯嗯，
配置电脑也能赚一点钱，他说这样也挺好的。他打算是他这个做好了，他想自己开个店，因为我们楼下自己一个我们小镇上的一个小店面嘛。
嗯，
他说给他开，我说你还是有点小，我说妈妈还像你自己去那些店里上班，技术再好一点起来，
对，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对，就是说你可以鼓励他，将来会给他完成他的心愿，因为他的心愿是自己开一个店，对不对？
对。
开店之前呢让他多去磨练一下，哪怕到工作的单位上跟人有一个好的互动，多学一学，把那些好的东西都学在身上，然后再开店好过你现在。就是他让他知道不是你知道的最多，还有很多的人的知识可能比你更多，对不对？
是的。嗯，是
跟别的人在一起切磋切磋，然后呢自己可以得一些经验，有一些知识，这样的时候将来你开店的时候呢你的店就能够稳定下来。不然的话可能人家看，哎，你知道的有限呢，有限的程度之下人家不一定愿意找你啊。
对。
嗯，引导他吧，我觉得你需要引导他。
对，因为去年我也给他找过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挺好的，就是做那些那些人脸扫笔啊，就是装监控啊这些哦。
嗯，
专这个就是范围比较广一点，他就是觉得自己只要搞电脑方面就好了。他说那些装监控啊、拉线啊，他说就是很累啊什么，他就是怕累，不想就只想待在那个空调房里，不想出去这样子。
如果你的儿子曾经患了抑郁症的话，首先呢，我很欣赏你的是，你现在跟孩子的互动，在一个平稳的情绪之下跟他互动，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若是可以的话，就是鼓励孩子多一点的跟人保持关系，因为抑郁症的人呢，大部分都比较内向，也不愿意跟人互动。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欢就是做一些运动啊，作息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让他的疾病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可以的话，你也跟他说，妈妈这个年龄也需要做一点运动，你可不可以陪我到外面去，你去打你的球，我在这里锻炼一下身体，到时候你再陪我回来。我觉得用一些这样的方法带孩子出门，在外面多一点的时间。
嗯，可以。对，我也有经常跟他说，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去那个健身房办一张卡，我说妈妈也需要运动，我们一起运动一下，这样对身体也好。因为他就是晚上睡觉睡得迟，点外卖啊吃这些东西，我就是很担心。
嗯，
我说外面的东西我说很不健康，你再说晚上快睡觉的时候你叠个什么鸡块啊，叠个这个炸鸡啊这种吃进去，我对身体很不好。
嗯，
我就希望只想他，我说妈妈没有别的要求，只想你有个正常的作息。你早上10点的八九点十点钟起床，晚上呢12点左右1点钟睡觉，不要吃夜宵。就是他答应是答应的很好的，他说话也说的知道了知道了，就是他就偷偷的吃，吃了就是不留下痕迹。
很聪明啊，还不留下痕迹。那你是在家里面也有做晚饭对不对？
我每天就是家里。我就是一整天都在家里的做饭，我们家是做饭做的最多的，一天三餐都在家里做饭的。
但是他吃了你做的饭，但是还会宵夜的时候再叫外卖。
对，再吃一点。因为我们晚饭就是6点左右就吃饭了，
对，
他到12点就已经肚子饿了。
所以这是一个。
会下去。
对，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因为他睡得晚，他肚子饿，然后他就吃了以后他就不能消化，他再玩，弄得整个人的生活就颠倒了。所以我觉得你不单单是嘴巴里面说，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对胃肠来说，这个晚上吃宵夜的话对他的伤害有多大，晚上11点以后睡觉对身体的影响有多大，这些东西你可以常常跟他分享这方面的资料，然后呢再跟他讲说孩子啊，我们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妈妈不会要求你立刻这样做到，但是呢就是越来越好吧，就是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思考。
对，有时候我也会看见他这段时间喝那个碳酸饮料喝的少了，我也会哇，妈妈发现你最近都是控制自己都没有怎么喝，我也会市场也鼓励他，我说妈妈也看到你有改变，这些碳酸饮料喝进去人会长胖什么的，跟他说一些危害。
是可以啊。
就是我的孩子他现在就是比我更那个，就是好像他都知道我们想的这些，他会想方办法，我们都是管控不了他了，是他是这样子。
当然，
从小到大，
当然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就是，控制一个孩子，对不对？不能够告诉他说10点半你要熄灯睡觉，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了。孩子已经大了，成年人了，但是呢，
是的，
妈妈的关心，妈妈苦口婆心的这样的一个陪伴跟引导，我相信孩子他会明白的。所以重要的是，我很欣赏你啊，很欣赏你刚才说你现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情绪 稳定很多，这个非常的重要。当你情绪稳定的时候，你就不会讲一些批评他，或者是就是让他听了不舒服的话。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你讲的话他就愿意听，也会慢慢的放在心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很欣赏你啊。
谢谢，谢谢周师母。因为我自从去年，我们就是我们这里教堂里有个组织了一个背圣经嘛，就是专门背那个雅各书嘛，就是舌头，我们要控制舌头嘛，不要乱说话，因为我们的口可以用来赞美又诅咒，这是不行的，上帝不喜悦的。那时候开始我就是意识到，以前我是非常的管控压制孩子，以前管手机也管得特别严，自己情绪也特别不稳定。从那时候我就是有时候想说的话，跟孩子说的话，我都是思考了再思考，有时候到了嘴边了就不敢说出来，这句话有没有得罪孩子，他听了是怎么样子想。所以自己也是一步一步也求上帝带领我，我说这么多年过来，孩子其实我们父母有很大的责任。
对啊，我觉得你做得很好，真的是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的指引，生活里面的一个提醒，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蔡姊妹，你继续的求神怜悯你，给你恩典跟力量，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来帮助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他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迷茫的年龄，所以能够好好的为他祷告，能够好好的陪着他，引导他，相信将来有一天他成人了，他结婚了，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你感恩的。好啊，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这个孩子，也为你祷告，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谢谢，
不客气。
这个每次的这个讲的这些我都很喜欢听。
是的，
每次做的节目我都是喜欢听，因为周六和周天我们都能听得到，有一段时间就停顿了，就我们收不到。
对，听到了，如果是对你有帮助的话，你也把节目介绍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哈。好，再见。
好的，谢谢。
你好，我5岁了，我记得你们的电话。
亲爱的，你告诉我，有不噜不噜的忧愁，这不噜不噜的忧愁总是挥不走。
我想玩手机、打字、算数，还有我看西瓜视频，我管不住自己。
到海边走走，小苹果走走，不管晴天雨刮风下雪也好，说走就走，到城市走走，世界各地走走，不管东南西北，哈哈大笑向前走。
我每次都去图书馆，是姥姥带我去的，姥姥还用手机看圣经。
到海边走走，只要有你陪着我，走你祝你大步大步向前。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黄姊妹，你好吗？
啊，师母你好，你好，我都好。
啊，你都好啊。
我都很好，我就是。我打电话想告诉你，我的弟兄他要受洗了。
哦，他现在愿意受洗了。
对，他，就之前一直，每年受洗的时候，他就周六，然后慕道班，然后一年5次，5个星期，然后他每次说他周六要上班嘛，
是，
他就不愿意参加，就一年一年这样过去了。但事实上，我知道他肯定是因着很多的原因，他内心里没有一个就确定，就是他还没有想要确定的尾声。教会到教会里，然后委身在教会，在主里面，
是，
他就一直在这种挣扎中。哎，他今年呢，他又是周六，我说那又是周六耶，他说那我请假吧，他说
哦，
你说他要，然后他就参加了 我看他好认真参加舞蹈班的学习，
嗯，
然后还问题去他就提出来，他很认真的记笔记，我就觉得哎呀好感恩，我自己看见他一路走过来8年的时间，心里面就好感动。
嗯嗯，
好消息告诉你。
哎呀太高兴了。黄姐妹啊，我还记得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你丈夫不信耶稣，我不记得哪一年呢，你们参加了夫妻营，那是哪一年的夫妻营啊？
2018年的夫妻营。
2018年，2018年应该是最后一届了。2018年是最后一届，对。在那一次的夫妻营里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你的丈夫就是说参加夫妻营之后，我们单独，我跟牧师单独找你们谈，特别是你的丈夫。谈了之后他做决志祷告了，对不对？
啊，
对呀、啊，非常感恩，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然后现在你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说你丈夫要受洗了。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只能说感谢赞美主吧。
谢主。而且他是在一种，就是他本来一直都觉得，那我信主这么多年，他觉得孩子的问题很困扰他，然后他就一直的像脚力一样的在那里，他就我感知到是这个原因，就像好像是他的心里过不去一样的，然后他去年就慢慢的突然，他被心被打开，他就觉得好吧，孩子的事情是孩子的事情，信主是我跟神的事情，他就接纳了这个想法，就是光像他一样的感谢主，
嗯，
他就。然后我请假吧，他自己说的，我就问他，那你怎么想的呢？他说我请假吧，他说，哎呀，我都好惊讶，好感恩，只能说赞美主，感谢主。
真的，所以就是其实他没有提前跟你讲这些事，是吗？
对，我只是问他，我说我感觉那个就是通知，就是要求就是要确认的时间要截止了嘛，我就问他你怎么想的，我说，然后他就说，我请假吧，他说，我说是周六，他说是周六吗？我说是周六，我确定是周六，他说那我请假吧，他说，他就肯定是有思考过的，
对对对对，而且我相信像你所说的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工作，
是不是？我相信。
黄姐妹啊，我觉得你们这个家庭吧，从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是单身的时候就开始听空中辅导跟我联系，到现在一路走过来也差不多快20年了吧。
有的
神真的是在你们的家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啊。
是的，好感恩。我也要跟你讲第二个好消息。我现在在一个神学院里面读心理咨询的课程，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这么多年都被师母一直的牧养着，一直的用神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活。然后心就是被训，就是被这样子的带领引导着，去顺服，去信靠，去紧紧的依靠主。哎呀，我就特别的感动，我每一次就觉得自己好有福气，就好有神给了这么大的恩典给到我。我好感谢神。也看见自己的家的变化，就觉得是吧，我算什么，你竟这样顾念我，真的好感动。
对对，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也觉得，从单身到结婚到有孩子到现在，哇，可以拍部电影了而且真的是神在你们的家里面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我还记得当初你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跟婆婆的仗力大到一个地步，你不肯让孩子见她，不肯让婆婆见孩子， 但是一次一次的互动交流，圣灵又在你的心里面做了一些感动。我有一次听到你说你带孩子回老家给婆婆看孩子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也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但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让神介入在当中。就好像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可能按着你个人，你有的时候也会委屈，有的时候你也不愿意，但是我觉得你有一颗愿意学习跟顺服的心，所以圣灵才能够在你的家里面不断的做一些复合的工作。当你跟婆婆的关系好了，孩子的关系，你们那么紧张，孩子夫妻两个人又那么注重孩子的成长，但是神也在当中医治你们。现在你的丈夫从不信到信，今天告诉我们说你的丈夫受洗了，我真的是要把这个好消息跟周牧师分享。你现在在参加那个什么？
我现在在沈先生学心理咨询的这个课，研究生课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年的时候。
去年开始正式的报名吗？
我是对正式的学习，对对对。
参加了神学院的这个心理辅导课程。
对，心理辅导课程。
研
究生的这个系统课程。
去年
我就想，
你说。
自己觉得自己走在这一路，就是一直在被这样子的辅导着、陪伴着，但是国内就是很多人他们对这个好像总是会归结于你的信心不够好啊，就是我觉得陪伴辅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我装备自己，专业的装备，在专业上更是有背景的这种辅导，对，有我们主的背景，主真理的背景下的这种学习。
当然，一定是这样的。姊妹啊，我跟你讲哈，辅导在我们的内地呢，起步是晚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是很缺乏，尤其是真正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辅导。我们说教牧辅导，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辅导的课程，我也上过很多的课，但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是教牧辅导。
对，他就是以教牧辅导的
对
为主。
所以那世俗上面的辅导呢有很多的理论，你参加那些课程，三天两夜的或者是其他的课程，你参加完了之后呢，你参加的时候真的是得帮助，哇，非常的好，但是过后呢，那些理论的东西呢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一个人，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所以我听到你说你在参加神学院的辅导课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得安慰，很得安慰。那我也给你一个指引，就是你好好的去研读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他是怎么样跟人互动，其实耶稣跟人互动的时候有直接的辅导跟间接的辅导，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找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所以好好的去上课，好好的装备，用神的话语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之外呢，你也从耶稣的身上去看真正的辅导是怎样的辅导。
对，那我们老师也说圣灵才是真正的保惠师啊。
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要熟悉神的话，用神的话语来帮助弟兄姐妹看到问题，又愿意回归圣经来从神那里得到一些答案。所以我们辅导别人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明白吗？
明白。明白。
尤其是当你做辅导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把你捧得非常的高，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你要知道我们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真正能够做辅导的是神透过我们这个器皿来帮助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在这个课程上面有任何的难题，或者是有一些想讨论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写信给我，或者是跟我保持一个互动吧。
好的，好的。其实我是有的。因为我们在学那个整合心理治疗，就是其实是讲了很多耶稣基督的生平，神的话如何去用圣经的角度去看待，去理解。但是我觉得我有些地方也不是很，就自己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啊，是有的，但是今天您这样讲，我就觉得我也可以找您。好的，
可以的，可以的。我知道你们都很疼我，但是有需要的时候还是可以互动。
好好好。
谢谢。你的两个孩子都好吗？
其实我自己觉得都好的，就是我很感恩，就孩子其实正是因为我的大宝，我觉得自己很多地方被更新，也被看见自己的问题，甚至是自己的那个控制，自己很多的罪都需要去向内的看到，自己里面其实真是一个也是各样问题的一个罪人。悔改的过程中觉得特别宝贵他。都谢主，
感谢神吧。那你代我也祝贺你的你的丈夫。另外呢，我还记得你的大宝看到我的时候，他预备的礼物，你告诉他是吗？还是很想他，也继续的用祷告纪念他，好吗？
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今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哈。
谢谢你。好，
那就讲到这儿了哈。
好，师母，拜拜。
拜拜。
当乌云遮住了天空，当泪水模糊我眼，前路仿佛失去了方向，心中充满无助和忧愁，你却轻轻对我说话，在黑夜点亮盼望灯火，纵然狂风不停地吹袭，你的双手依然扶着我，风雨中的恩典从未离开我身边，每一次跌倒都有你慈爱成全，风雨中的恩典是我坚定信念，穿过黑夜影响黎明，看见你荣耀彰显，风雨中的恩典胜过世界的失恋。
上观天地，即使眼前道路看不清，你的恩典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磐石，你是力量，你是我生命唯一盼望。
我要高声宣告，直到地极四方。
风雨中的恩典是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那我们前面呢已经听了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现在我们就花点时间一起同心合意的为这两位姊妹的家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在旷野开道路，在黑暗当中仍然作王的那位神，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我们为蔡姊妹的儿子祷告，他曾经患上了抑郁症，却不肯吃药，心里有骄傲，脾气也非常的大，人际关系不顺利就辞掉了工作。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一个受困受伤说不出来的灵魂。主啊，就求你亲自走进他心里那间黑暗的房间，驱散里面的混乱跟无力，求你为他兴起一位他可以信任的长辈或者是朋友，某个不带要求靠近他的人，让他愿意打开心门。主啊，求你医治他的大脑跟情绪，抑郁也牵涉身体心理跟心灵，若他抗拒药物的时候，就求你用其他的方法恢复他的精神健康，也许是规律的生活，稳定的陪伴，或者是某一次真实的被理解。求你唤醒他里面的那沉睡的动力，让他不只是不工作，而是找到一个值得起床的理由，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兴趣，一个技能，一份简单的工作，只要开始走，就能够慢慢走得越来越好。主啊，我们也为蔡姊妹感恩，因为有你的话语提醒她，她要勒住舌头，说话要讲造就人的话，不轻易发怒。这份坚持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她在你面前负代价的操练。正因为他情绪稳定，不批评，能接纳，孩子才愿意听他的建议。这本身就是神你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我们为此深深的感谢。主啊，也求你光照蔡姊妹的心，如果他在长期的陪伴当中内心隐藏着对孩子的失望，对未来的焦虑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他，释放他，让他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孩子是否变好，而在于他在基督里已经被完全的接纳。主啊，求你看顾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看见妈妈的陪伴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因为有一位爱他的神先爱了他的妈妈，使他有能力这样爱他。也求主你为他开一条出路，一份工作，一群朋友，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环境。我们把这个家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也为着黄姊妹跟她的家庭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是那位从不放弃人的神，也是在家庭当中持续动工的主。黄姐妹的丈夫这么多年来，你听了黄姊妹的祷告，她决志信靠了主。主啊，这是何等何等的感恩。求主你继续坚固她的心，让她在受洗以后能够继续的追求在灵里的成长，也为她面对孩子的问题持续仰望你。求你亲自介入，让她经历到信靠神而带来的家庭的改变。 我们也为着黄姊妹感恩，因她听了空中辅导这么多年的陪伴而不断的成长，如今她也愿意接受神学辅导的装备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生命自然的一个流入，是你恩典的果子。求你使用他的生命，也赐给他谦卑和智慧，知道如何以温柔来陪伴聆听那些正陷在同样处境的人。求主你光照他的心，如果他在等待丈夫信主的过程当中曾经对丈夫有过抱怨或者是轻视的话，或者是在这个接受辅导的装备的时候不自觉的而骄傲的话，主啊，就求你光照他，让他从你那里得力量，让他知道自己今天能够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你的恩典。主啊，你曾经讲过，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再来。我们相信你在黄姐妹的丈夫身上，在她的家庭当中，在她装备的过程当中所开始的工作你必定成全，愿他的家成为福音的见证，也愿他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恭敬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请问周师母，喝酒能按照罪来下定义吗？
你的意思是说喝酒是犯罪吗？圣经并没有说喝酒是罪，只说酒能叫人快活。传道书第十章十九节也讲到是神的恩赐，可以参考诗篇104篇15节，酒也是属于当献给神的出手之物，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2章29节，还有申明记12章17节。可见喝酒并不是罪，而是神叫人心存感恩，生活喜乐的赏赐。只是若喝酒成瘾，酗酒影响性情或生活，我们就要正视。圣经没有规定不可以喝酒，却警告我们不要醉酒。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还有箴言书20章第一节，都有这一方面的提醒。对于喝酒，我们必须要把握两个原则。第一，如果有实际的需要，比如治疗疾病，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3节里面也说是可以的，而酒能使人的心欢愉，是神的赐福。所以婚宴喜庆里面用敬酒喝酒，只要适当的饮用，是圣经允许的。第二，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醉酒或者是上瘾，像挪亚一生敬虔，却只因为醉酒而导致家庭不和，是很好的提醒。创世纪第九章20节到25节，经常喝酒或者是酗酒是不恰当，因为酒使人懈慢犯罪。那些贪食好酒、留恋饮酒的人有祸患了，这是箴言书23章的教导。所以若明白圣经的教导，就知道是否可以喝酒了。 线上了。喂，朱姊妹你好吗？
师母啊。
是是是，
感谢主啊，我就说今天这个见证已经几年前就想做见证了。
信实的神你永远不改变，
我靠神听到你们的电台，没人介绍给我不知道我这个钱怎么能知道你们这个电台去
啊。代表电台谢谢你。
我害怕外面诈骗犯太多，因为我给人家骗过很多钱的。反正我听了你这个电台很多的收获，我就说除了你这个电台我就活不下去。
啊，感谢！
我每天就守着这个电台，我已经听了14年了，大概。
哦，听了14年。
我基本上是精神忧郁症比较暴力性的，比较脾气是比较发火，肤质不好，经常打架。
嗯。
后来我听了你这个电台之后，我们肤色也比较和睦，然后尽量都考成让着他，然后夫妻也好了。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能懂得哪个叫偏了，哪个叫戒赌戒欲，我都懂。我以前是有忧郁症病，我自己不知道有这个忧郁症病。后来我受过很多很多的打击，我没什么文化，我想请教你的帮忙，一直我家里人也没有去帮我的忙。我的疾病基本上不用进省这个药，基本上是靠神的话，后面的这个事情就是靠一点点安慰支撑。基本上是靠神的话，我不靠药。
嗯嗯，
因为我在老黑医院经常看到很多人住院，因为我就靠神，我说我靠神，没有别的路子。但是有的时候听了这个神的话呢，你们这个话比较在我们人生的这个理性上是不肯接受，但是我不接受神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活得下去。有时候会软了嘛，
是
也没接受祷告了，现在又恢复了，又靠神，又听电台，又好了。
你
双手
一直，你以前患自己患忧郁症，但是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自己不知道，经常跟人家吵架，
哦、
吵架而且经常哭、然后我的病也好了。
嗯，感谢神。
当时我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有时候夜里睡不好觉，我康吃安眠药是没有打不治的。
嗯。
然后吃其他的病也没办法，有时候胃也不能吸收，不能消化，就是我完全就是凭信心过活。
哦，
但是我的这个病基本上请教医生，你们经常请的是专家的医生来跟我们搭脉，自己患了什么病。实在是太好了，救了很多的人，救了我们就
是
有苦难的人，让我们学会懂得了重新做人，也懂得了学会珍惜生命吧。
嗯，
总觉得一天都要把它当两天过，以前是总是想要自杀或者每日是整天的哭、
哦、
没人理解我们，就是听了你们电台真的是得救了，有了指望了、就是再大的困难我都能撑过去。我也不需要人家别人的理解了，我的丈夫经常他不能够理解，他理性在前面，他没有从神的角度看问题。所以我今天听了你的电台，我又得到了心被恩感的快乐，所以我都在辅助他们。我说我按照这个律法上面，按我这种精神病是要靠丈夫扶持靠你的，但是我到头来反过来就扶持丈夫扶持女，还有扶持我家里面的姊妹。我说按照正常人类，我们这种病是需要你们的帮助，当时我听了这电台反过来去跟你们来开导你们帮助你们，我丈夫他也很开心。
是是，借助电话，我相信很多的人现在在听你的见证，而且呢也从你的见证当中得到激励。
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你要抓住神。
对，
我跟我嫂子讲，我说你还摸到了神，我说我这样没摸到神、我摸到了爱。
很真实的一个见证，从朱姊妹的见证里面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因着听了电台，她改变了自己，跟丈夫的关系也好起来，自己身上的一些疾病呢，也看到神的眷顾跟怜悯。感谢神吧！我们良友电台今年是77周年，在70多年这个时间里面，神借着良友电台把福音广传到我们的祖国大地， 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更感恩的是，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听了良友电台的节目之后呢，信仰的根基扎实了，而且生命改变，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来。愿这些荣耀都归给神。那我们良友电台有很多宝贵的节目，除了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之外呢，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宝贵的节目，特别是栽培性的节目呢。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信仰不够扎实的话，好好的去收听，特别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吧，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再次的报告，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鼓励你在这段时间跟我素琴互动交流。谢谢你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